眼所依者，这个嘞，正理思云，就是前面已经呢，有说到这个，大乘观，就是普观法师呢，他在解释这个，俱舍论的时候，就是阿毗达摩俱舍的时候，就说呢，这个是，可以依这个依主四来讲，依这样来立这个来对法的名，来对法藏的名。那么正理四云，正理四云呢，这个是训正理论，训正理论呢是另外一个论师呢造的，就是另外一个论师了，他这个呢造，这相应的呢还这个有一个故事，就还有一个故事了，它里面呢又分这个呢几段来说，就是这个呢正理啊，它这个正理论里面说了，就是训正理论呢，它当时候是这个悟入论师的弟子吧，就是众玄论师，众玄论师他看到这个四清论主啊在做论的时候，这个意思啊不是完全呢建立在有部的，也有这个说呢经部的这个思想，所以他呢就造了一部论，叫俱舍袍论，就是冰雹的雹啊，俱舍袍论，像好像我这个论呢就像冰雹一样的，一落下来之后就要将这个所有的这个章架了专家了这些全部都毁坏，你这个论呢说的不符合于有部，那我造这个论呢就是要批评你啊，驳斥你这个嘞观点，将你这个观点呢驳得体无完肤。那么写了之后啊，他也一直要找这个嘞四清论主辩论，那么四清论主呢给最开始了就是这个不想呢这个嘞跟他呢正面的嘞这个交锋，就是回避这种争执，就是你这个论的话不可能破我的了。后来呢就是这个他将自己写好的论呢派弟子嘞送给这个嘞四清论主。四清论主当时候给他看的时候啊，这个好像众玄论师要差不多要入灭了，好像他这个年纪老了还是怎么样，这个记不太清楚啊。然后四清论主看了看了之后呢就是说了，你这个论呢造得很好，虽然不能够驳倒我说的这个呢阿毗达摩俱舍论，可是本身也写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对于本论呢还有帮助，就是说理解上呢会有一个帮助，不如就改个名字，叫训正理论，就是阿毗达摩训正理论，这样来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引到啊，说这个正理论是云藏或所依，犹如刀藏，就是藏或所依，藏的话就是由这个呢所依的名，这个藏也可以说是所依，前面说嘞对法是所依，这个地方来说藏也是可以做所依，比如说刀藏，刀藏就是这个过去都不是要带刀吗，冷兵器时代古代呢这个作战都是要刀的嘛，那么这个刀呢就有一个刀鞘，你要放在刀鞘，你不让这个刀啊就刃很锋利啊容易伤到你啊，所以你要保护起来就放在刀鞘，那么这个刀的话依这个嘞这个呢刀鞘来立名，就称为呢刀藏，就是说呢可以说对法为一，也可以说藏为一，就是这里举刀藏为这个呢名字，就是所依是什么，所依是这个藏，前面说呢可以所依是这个呢对法，依这个对法来立名， 这个地方意思呢都是呢相近的。引彼一言造此论故，就是引那个意说造此论故，以对法藏明对法藏，就是以对法藏呢明对法藏，就是这个论呢它有说对法，是阐述了阿毗达摩的这个内容的，所以称为这个对法藏，对法藏，这个论就是这个内容的。那么观法师释云，就是观法师啊，大乘观呢，他就有这个解释，在解释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的时候，鞘名刀藏，刀所依故，就是这个鞘呢是刀所依，言刀名藏，取这个呢鞘藏名，就是说这个刀啊来记这个藏，就是我们这个有过去刀鞘是吧，剑呢有剑鞘，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武器也有其他的这个鞘，它有一个袋子装的，所以它要刀的就称为刀鞘，它要是剑的就是称为剑鞘，就是立这个鞘的名的时候呢，它是以这个刀来立的，来立的，所以啊这个藏名呢就是对法藏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对法，就依这个对法来立名，依这个对法来立名，立这个呢藏的名，立这个藏的名，故名呢刀藏。彼发自等此是所依，所以然者，就是说八字论里面呢说这个呢藏呢是所依，不是呢能依的，不是能依的，就是说这个呢藏它如果像一个匣子一样的了，它有里面呢藏种种这个呢东西，那么这里呢是藏有这个呢对法，那么就是说呢对法藏，这个呢依这个呢对法来立名，依这个对法来立名，为这个引彼一言造此论故，彼发之论彼发之等名对法，此论所依故意思藏，就是说了这个呢发自论呢这部论点是后期造这些阿毗达摩呢这些论点呢这个根本所依，所以那个发自论呢等等这些论呢就称为是对法。那么这个论就是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它是依那个对法，依那个对法来立的，就是说呢此论呢是所依，故意是藏，所以啊这个论呢也是藏，这个论也是藏，就是这样解释了。经俱舍论名对法藏者，就是现在这个俱舍论呢称为这个对法藏呢，全取本论对法藏名，有对法藏故名对法藏，是有才是。那么从这个本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俱舍论呢名对法藏，这是以这个内容整个来取它的名字的，就叫对法藏，它既然叫对法藏，它本身也来阐述了这个对法的这个内容，所以又称为有才士，有才士就好像觉者，觉者是指佛了，佛的意思呢叫觉者了，他是这个自觉觉察觉醒圆满，他已经证悟了，以这个呢真理，是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么觉者呢有觉性，所以称为有才士，就是说依这个具有之法呢 而立民，就称为有才寺。那么这个俱舍论，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它含摄了含有了呢对法藏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么又是可以称为呢有才寺。前面这两重义啊，它分了两类来说，一个呢就是说了对法为所依来立名，一个呢就是藏为所依来立名，就是将藏和这个对法呢，一个主一个次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讲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藏，是吧？这个有经藏，有律藏，有论藏，那么这个论藏当中呢，都又有比如说中观这一系的论，唯识这一系的论，那么这里的话呢是以这个呢阿毗达摩对法这一系的论，所以称为对法藏，就是这个以这个藏啊为中心来立名。以对法为中心来立名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对法本身，对法本身它是最相应的这个内容的，是前面讲何为对法呢，净慧随行呢为对法，就是说了这个无漏慧能够为对观四谛，能够对现涅槃，就是说能够现观呢这个苦集灭道四圣谛，有这个无漏慧，那么现观到无漏慧的话就能够去证到这个涅槃，那么就以这个呢对法为这个呢中心，那么这个藏呢就是为这个呢所依，能依了，就是藏呢能依这个对法呢为所依，那么以藏为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藏为所依，这个对法为能依啊，这个地方呢这个观念上理解起来呢，是他这个说过来说过去呀，就理解起来会比较有点困难，其实也不难，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呢，这两者就是有一个相依的关系，对法藏也好，这个对法也好，藏也好，它有一个相依的关系，不是说这个藏依这个呢对法来立名呢，就是这个对法依这个藏来立名，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最后一种说这个六离合寺的解释了，称为有才寺，就是说呢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这个俱舍论全称全名，就是指本论的这个内容，本论呢就是说了一些对法嘛，说了对法的这个含义嘛，那么就叫对法藏呢，因为它具有此法，所以依它这个具有来立名，就是有才寺，就是有才寺，这个是六离合寺的一些这个分析了观念了啊、那么我们有思维力量的，有一些基础的，你就不妨呢这个呢仔细的了解一下。那如果是说呢你还没有这些基础啊，听的这个比较困难，不容易懂，那么先可以放一放，因为我们学这个俱舍论呢，阿毗达摩俱舍论呢，主要是能够为将这个呢对法的内容能够如实的理解，能够建立正确清净的佛法的观念，这个是最重要的。学习了之后，掌握了佛法的这个真理，能够运用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改变你的这个呢心性，能够为逐步逐步驱除你的烦恼，这才是呢最重要的这个事情。那么这里文义上呢详细的一些辨析呢，我们可以作为练习你的这个思考力，提高你的这个智慧力量的一个来帮助啊。当然我也是有这个兴趣了，我们一起来这个学习这个论，至于说有这个不到的地方，你在这个逐渐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也会一步一步提高啊，你要是发现到也可以及时的来提出来，一起来这个商榷啊。那么这个是有才寺，那么宝法寺云啊，宝法寺云就是法宝啊，就是 不是当时候有这个几个法师嘛，观寂宝书为主要嘛，还有这个呢神态嘛，神态的话呢，他这个只留下这个十卷，本身说他是有三十卷的，因为过去的这个法难了，或者是其他因缘呢，就没有完整的留下来。所以当时候这个圆辉法师造这个书的时候，就是根据诸家之说，然后择其精要，就是目实以消嘛，就是呢留其本质，就是好像这个木头你要拿来用的时候，你不能说枝枝丫丫全部都带回家去，你肯定是把这个树枝啊叶子啊全部给它砍掉，然后才能够这个成为一个类可用的这个船子或者是栋梁，才能够拿去用，不然的话怎么拿去用呢？那所以我们这个主要学的时候啊，就要嘞以这样的一个著书，那会比较容易入手一点。像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啊，要是太泛或者是太细太复杂，基本上作为一个初学的人呢，他一学起来就会觉得挺困难的，头晕晕的，懂不了这个意思，就造成一定的困难。其实这些论点呢，它是将很多法义都综合性的嘞，这个嘞组织在一起，经过一定的这个层面调理，逐渐逐渐的这个说出来，基本上你也学了一个比较这个嘞完整一点的这个论的时候，你看许多的这些经典呐、其他的这个论点的时候啊，就没有什么困难，你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些意思。那么这个宝法师是另外一家，他是呢也做了这个俱舍论颂的这个俱舍论这个书啊，观寂宝书嘛，这个呢这个普光法师的寂嘛，这个云藏或所依，就是藏呢是嘞这个所依，就是这个是这个宝法师的这个说法，如刀藏，就是如刀藏，此正理文，但是藏义，就是说此正理文呢，但是藏义在正理当中呢，它主要就是解释这个藏义，未变有才，就是没有变呢，说是有才事还是什么事，它没有变这么多，它主要是呢解释这个才，正理下文，以对法藏，故名对法藏，此文方是有才，就是这个宝法师他的解释，他就是说了，在解释藏的时候呢，还不涉及到这义，但是解释完藏之后，接下来所说的，说这个有才师啊，就是以对法藏称为对法藏，他就是含有对法，所以我就叫对法藏，他就对法藏嘛，所以我就叫对法藏，所以称为有才师，好像说这个有钱的人呢，我们就说他富翁，为什么呢？他有钱嘛。富翁才有钱嘛，不是说穷人也叫富翁呢，就是说的这个名的时候啊，他就含摄了这个呢具有的法，那么这个称为有才士。六离合士啊，在这里我暂时呢这不想补课，等以后我们这个学习一些基础多一些之后，这个识的能力啊慢慢增强了提高了，我再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六离合士的这个内容。那么此文方是有才，就是这个地方呢后面呢才是有才。观法师说了刀明藏做有才事，谬之甚矣啊。观法师他意见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就是说了，如果是这个说刀明藏做有才事，就是以这个刀和鞘的这个关系了来相类比的话，你要把这个对俱舍论解释成这个有才事，那这个错误呢就是很大的，不合理的，这样解释的话呢不太合理。那么这个四对法藏中无持业事者，为事情论主，不欲自取其功，推能于本故也，就是说呢这个对法藏依这个名义 六离合式的这个方式来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这个呢不能做词义是讲，就是论主啊，他表示这个谦虚啊，不会觉得自己呢这个功德呢殊胜，这个比前面的呢都还要好，能够为完全的代表有物的这个呢思想，对法这一系的这个学说，所以他就讲呢是呢要呢推功啊，就是不将这个功德呢将这个呢推让，就是这个呢推能于本业，就是他是有所自的，他是有这个根源的，就是说呢我这个造这些论呢不是我独立啊我自己做的，但是我依这个对法，就是发智论呢这个大毗婆娑论呢，因为发智论是根本，大毗婆娑论呢是五百罗汉呢在结集这个经历论三藏的时候，对于说论藏的一个类解释，造了十万颂，翻译到中文里面呢有200卷之多，就有那么多，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依这个发智论，所以推能于本，就是他将自己这个呢这所做的这个呢论，就是推圆的时候，这个呢说了是呢源自于呢这个呢对法，所以这里呢基本上呢就将这个名义啊解释了，解释了之后，那么就是到第六分了，就是说这个解释诵啊做这个书啊一层一层说了，说先说缘起嘛，缘起一层一层说了，说品目了，然后解释了，说这个造论的意思了，还有翻译啊，前后有两翻译啊，为什么这样呢，差别有哪些了，一一的做了介绍之后，那么就是到这个了第六分。第六，广释文义者，旧中有二，就是释文义的时候有两分来解释这个呢俱舍论颂的这个文义，一别释品名，二一文正解，就是两部分，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来解释这个呢品名，因为这个俱舍论呢它一品一品一品这样分下去，后面的这个破我品呢是独立的，除了破我品之外前面一共有八品，这个八品呢各有自己的类品目，那么就要对这个品目啊做一个解释，做一个解释我们就对整个论的这个类主要的这个题目主要的这个构架有一个认识，然后才开始呢由这个整体啊到局部，由局部到支分，由支分到细目，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学下去，所以这个论呢都是一般来说呢它造得非常有条理，非常有层面，很严谨，讨论问题呢详尽，没有说这个呢含混的地方。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呢就是根据了这个呢正文的这个文义来解释，来了解。那么二一文正解，说了这个呢品目之后，那么就每品每品有什么内容呢，那么就开始呢详细的来这个呢叙说，就是一文正解。就别是品目复分为二，就是四品目的时候啊又分两重意思，那么这个有哪两重呢，一正是品名，二名品前后，先说了这些品名，就是哪一品哪一品呢，什么相应的这个意思，说完了之后再这个呢叙说一下这个品目啊它这个呢前后的关系，就是前面是这一品，接下来这是另外一品，这个每一品每一品之间呢它是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么就为做具体的一个类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么先说了第一重 就是正式文，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啊，大家这个要比较认真的来了解，注意学习，现在是正式开始，这个嘞，著书就是解释这个四行论主他所做的这个嘞，颂，那么这个嘞分成呢，大部分呢分成两层，一层是呢接品文，名，一层呢说正文。解品名的时候呢有两重，一个是解名字，第二个是呢说前后次序的这个案例。正式品名者，就是正解释品名的时候，足义、词义、性义，这个嘞名界，就是词品管名，故名分别。就是第一品呢是这个分别嘞，戒品，就是分别嘞这个戒品。分别戒品呢它是有三重义啊，一重义是足义，二重义呢是词义，三重义呢是戒义，这个性义。足义呢就是你看我们说了某个某个族一样的，比如说汉族，比如说这个嘞，什么白族，比如说苗族、土家族，是吧？他一个一个族的话，他不是一个人能够称族的，他是很多很多人在一起就称为一个族，那么整个，比如说中国的话，是中华民族，比如说人家印第安人土著，这印第安族，他是一个族啊，阿德伯人他是一个族。它是很多很多人聚在一起就称为这个族啊，这个是族义，就是一从一从这个嘞在一起的，那么解释于运的时候啊，运是集聚义，就是集聚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词义啊，词义的话它就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嘞特项能够把持的，比如说嘞这个花是吧，或者是这个青草，那青草啊，很多很多青草在一起，比如说矿，这个是铜矿，那个是铁矿，那个是金矿，就是为什么它叫金矿、铁矿、铜矿呢？因为它有磁金矿的性，有磁铜矿的性，有磁铁矿的性，它有磁义，它有这个嘞，这个嘞，相应的一个稳定的特性的保持。那么性义呢就是特性的意思，性义就是特性的意思。比如说呢，这个呢物质有物质的特性，精神有精神的特性，你看物质特性跟精神特性就不一样嘛，比如说呢这个彩虹，你看到彩虹是很漂亮的了，但是你能说这个彩虹是多高的高度，这个呢圆弧有多长的长度，或者是它这个光波呢是多少多少的这个数字，反射的频率，这些只是物质现象的分析，你这个跟这个美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棉花，同样是一个棉花，白色的棉花，那每个人看的时候他觉得美不美啊，觉得之类的了，这个丑不丑啊，它这个是主观客观的互相之间相依的时候产生的这么一个效果。你不能是说这个物质成分呢决定一定是美的，决定一定是丑的，比如说心烦躁的时候你放的很动听的优美的音乐，但是呢他现在要万分的焦急啊，倍感的这个困顿，有一事情要思考，他烦得不得了啊，觉得你这些音乐呢干嘛这样吵的他，再美的音乐也不美啊，所以这个精神的特性跟物质的特性呢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要研究物质的特性来讨论精神的特性，或者讨论精神的特性来分析物质的特性，那能分析吗？分满牛不相及了，就有点，它有互相影响，但是各有其特性。所以这里是从足义、词义、性义，说明为戒。戒是什么呢？戒的含义就是这样的，它有足义。它有这个嘞，性义有词义，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特性，它能够执持不失， 它有一类一类的一个相应，那么这个就称为戒。在戒品里面呢，它主要是分了三科来谈呢，就是运、处、戒三科。那么又以运为中心呢，这个运当中呢，它又分三类，就是这个食为一类，色为一类，受想行呢为一类，这样分，分在这个一起的，分在一起，做这个呢，五运后面这个呢会详细的讲。那么这第一品呢，广明故分别，第一品叫分别戒品嘛，为什么叫分别戒品呢？分别就是我们在这个呢论里面呢，这作者呢，他广泛的加以了阐述，广泛的加以为阐明，告诉我们这个戒是怎么样的，有哪些戒。那么这个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人呢做介绍一样的，介绍这个人呢，他呢，叫什么，他喜欢什么，他学什么东西的，他有什么这个嘞，这个特长的，那么就一一跟你介绍了，你就对他这比较有清楚的认识了。那只是说直接说个名字，那就不叫为分别，那就不叫分别了。就是说他叫张三，你也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样，那只是跟你说戒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名字一说他没事了，不管了，那你怎么能了解呢？就不了解。所以既然要大家了解，就要做相应的详细介绍，才能够为了解这个呢相应的内容。那么这个呢是此品广明，就是在第一品的时候呢，有比较广泛的闲了的这个呢揭示出来，阐述出来，所以就故名分别。问此品一名运处，何故以戒表明？答：此品广以二十二门分别十八戒故，以戒标明。运处不耳，故不标也。就是有人疑问了，实际上呢，这个第一品，戒品，说诸法的体的时候，就有说五蕴，有说十二处，并不只是说这个戒，说这个十八戒而已。但是你怎么立这个品的时候，其他运处不说了，不说运处戒品为分别运处戒品为第一品呢？那么这里就讲了说，这个嘞，后面说完的时候啊，以二十二门来这个嘞分别这个嘞戒，就是以二十二门呢，就是以二十二个层面不同的这个角度，来揭示，来阐述，来详细的来分析，使我们了解了这个十八戒的这个内涵。十八戒的内涵呢，这个叙述了占了很大的一个分量。这个呢，叙述的呢是最多的、最广的。所以在这一品当中呢，就以这个戒来立名，以多来立名嘛。就好像我们一个地方呢，这么你这个人呢，比如说要教学生一样的，大部分都是小学程度，你这个老师教什么好啊？你没有办法讲高深的东西，只好教小学这个内容。那如果是你面临的这些人呢，那大部分都是呢大学以上或者是更高的教育程度以上，那你就不能跟他讲浅显的了，讲了别人都已经知道过的了，懂得了。所以呢，你就要以这个大范为主，大范为主，就好像人家要买一个东西一样的，你不能是说大家都买不了的，那你买给谁呢？那不行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了，他这个呢，戒的内容介绍的最多，叙说的最广，就以这个戒类为名，就是以戒类立名，标明，就是运处呢比较少。就不以为标，这个是嘞，说这个嘞名戒。 第二个命先后者，命先后者，此颂上下总有八品，就是第二个，前面说了这个品之后啊，名说出来，接下来就说这个先后，它这个次序为什么这样安立？此颂上下总有八品，就是说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呢、啊，总共的话呢有八品，一共有八品。这八品的话呢是一戒品，二根品，三四间品，四业品，五随眠品，六贤圣品，七智品，八定品，最后呢破我一品呢无别正颂。就是说如果就这个颂来讲呢，阿毗达摩俱舍论呢前面八品有颂，后面破我一品呢没有决定的这个呢正式的颂，所以主要的这个颂的内容呢是在前面的这个八品，这个八品分别是呢戒品、根品、四间品、业品、随名品、贤圣品、智品、定品，就这一个呢有八品。当然我们这个慢慢学习下去的时候啊，你这八品自然就知道了，不用说刻意的去记，你慢慢学，就记得了，就知道这八品的意思了，就能够掌握了。那么这个故此不论，就是在这里了就不论，就是讨论这个相关的这个品目啊，简单的来解释的时候就不完全说这个品目。初二品总名有漏无漏，后六品别名有漏无漏，总四其本，所以先说一总别四，所以后说，就是说了，现在讲了，现在又告诉大家了，说这个嘞次第的问题，就是就这个嘞俱舍论颂，它是安排的这么嘞严整的，就是说了这个本论的八品呢，首先就讲戒品，讲根品，因为这两品的话是总说，就是将所有的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种种一切法包括在一起。总说这个有漏法、无漏法。说完之后呢，那么另外就是有六品的含义，就是分别的说有漏法，分别的说呢无漏法。那么说问题的时候都主要是先说总的，总的说完了之后啊，再说这个嘞别的，就是先总体再局部了，局部再之分了，这是我们一般呢这个叙说问题、讲述问题的时候啊，基本上呢的一个嘞正确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那么是呢先总后别，所以别说了，就是总的说完了之后再做说部分呢，所以这个学的这些论呢对于我们以后比如说这个读佛法的经典，思维一个道理，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思考啊，这个嘞分别了，想种种问题的时候都是会比较有帮助的，就是这个论读的越多了，这个智慧会越增广，这为什么说这个经历论三藏呢，论权会藏，就是能够为开众生的智慧，能够让经典里面的嘞意思啊更加清楚，更加显亮，所以前面讲说论的种种目的啊，事情论主啊，破邪显证，就是有智慧才能破邪显证呢、啊，没有智慧怎么行呢？能够摧服议论邪见，发起良多，能够呢。依佛所说的经典呢，将里面的内在呀、蕴藏的这些呢微妙的道理揭示出来，让我们更加的显了，更加清楚，所以说发起良多。那么这个先总后别是第一个嘞名次第，旧总名中初戒品名诸法体，根品名诸法用。体是其本，所以先说一体其用，故次名根，这个呢就说总里面那又有它的这个 建立了，有他这个安立的这个次第了。那么先说戒，后说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戒品是说诸法的体，有乐法、无乐法、种种法的这个体。根品的话呢，是说诸法的用，就是说有漏根呢、无漏根呢，这些有漏无漏的用。佛法的目的是怎么样呢？佛法根本的目的就是能够引导众生离苦得乐，从痛苦里面呢超越出来，得到幸福美好的人生，这就是佛法的目的。但是我们这个怎么样去做呢？佛法不但说理论说出来，同时啊也在这个呢道路上指出来。我们学习了依照这个道路，这个静静的走向呢涅槃，能够离苦得乐，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本质性上来讲呢，在痛苦的这一层面、烦恼的这层面，称为有漏的这个呢诸法。那么去向于涅槃、正道涅槃这个层面，它是渐渐的断除，乃至于最后完整的断除世间的种种烦恼、种种痛苦。那么这个层面呢，称为无漏的，无漏的。那么这样从这个根源上，来分辨的话呢，来说的话呢，诸法的体呀，就是那两个，一个是呢有漏的体，一个是无漏的体。那么有漏就有相对有漏的用，无漏也就有相对无漏的用，那么就分成这个呢第二品呢，就是这个呢根品。先说这个体呢，再说这个用，由体起用。比如说这个灯呢，我一打着的时候一按开关呢，光明就显现了，本来屋子里面是一滩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我就没有办法说看书啊、写字啦、找资料啊都不行，黑灯瞎火的怎么干呢？这不行了，没有办法了。当我灯一按啊，这个整个房间都亮堂堂的了，有了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是、就有这个相应的作用。我们学习了这个俱舍论，学习了这些阿弥陀佛对法，那么你就认识了佛法的真理，知道去向涅槃的道路清清楚楚的。那么就是有这个慧就有这个用呢，你没有这个相应的学习啊，没有这个慧啊，相应的用啊，你走错了都不知道，你每天在滋长你的烦恼，你还很高兴，我现在很有修行了，结果呢越修越烦恼，有的人学了一点之后啊，就是看这个不对，看那个也不对，他觉得他自己最高，别人的都不高，然后有一天他有了问题啊，被别人发现了，说啊你这个不对，他心里面接受不了，他反过来还要遮掩自己的毛病，他没有这个谦卑的心呢，虚荣包含一切的这个呢广大的心，就像虚空一样的，他没有这样的心，所以他就不可能改变，仍然坚持他的这个错误路子走，一直走一直走，走下去这个路就越走越窄，就越走越烦恼啊。所以你要有正确的这个道路，理论上正确的这个认识，你才能够避免走弯路，避免走错路。如果你走错路了，你即使每天呢不睡觉，每天在努力，每天在用功，结果你是越走越远，这个是一种错误了。你看这佛经里面这个定义这些词啊，定义的非常好，就比如说精进，与这个嘞善品修，与这个恶品断，请勇为信呢，才能够成为精进。如果说我精进呢，偷盗，我去观察了，看看哪些地方有东西可以偷，晚上也不睡觉，四处打探，这个嘞，偷了之后呢，又去销赃了，深更半夜了，别人都睡了，他还在那里发愤勤奋。这个能算精进吗？这个就不算精进啊。有的说有没有邪精进，有没有正精进？精进就是精进，精进就肯定是呢，趋于这个呢正确的方向。 趋于这个善法才能够算精进，不是说呢趋于这个呢错误。如果你没有这样正确的认识，你即使说是努力，其实最后的这个结果呢还是没有结果啊，或者是反而是这个障碍也变得更重。那么先说了这个体之后啊，再说这个用，就是次名用，这个是先说这个嘞，次第啦，那个就这个嘞两个总。总的说了之后，别名六品中啊，就说了总啊，就说别了，别名六品中，初三品名有漏，后三品名无漏，有漏可验，所以先说，验以令心无漏，所以后说，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后面六品要这样安立了？先说有漏，再说无漏，就说了这个有漏的这个三品呢是可厌患的，就是不可乐的，不可喜的，这我们在有漏当中呢就起惑造业，流转生死，种种痛苦，那么先呢是要为认识到这个可厌离的对象，认识到，就好像我们人要去看医生，你为什么想去看医生呢？因为你有病吗？没有病，你跑到医院干嘛？你就不要去跑医院嘛。特别是我们人发现真的有很严重的病的时候，这个就把这个医生呢，奉若神明一样的，哎呀，就请你帮忙了，一定要把我救好啊，我不然还能活多久啊？他就比较严重的这个嘞事情呢，他心里面才会有紧迫感，不然的话没有紧迫感。这同样也是你要对佛法的道理真理有这个向往心，想要得解脱了，你先要认识到我们为什么痛苦，什么原因痛苦，痛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佛法里面讲的苦到底是怎么样，你先要摸清楚啊，认清楚了。你不认识清楚，就好像由于一个人有病，他还觉得自己没病，他说我没事，我很好，就像这个扁鹊见其房宫一样，是吧？但是扁鹊呢，有别人的这个呢引荐嘛，就去见这个齐桓公。见了之后啊，他就看了这个国王呢，他说了：“王呢，你有疾呀，有病呢。”齐桓公自己很得意，因为他觉得精神上好啊，就甚至于心里想呢：“你做医生的，就是想逞能，趁你有本事，医术高明，在我这里摆。”在我这里夸弄，这个炫耀。他说寡人无疾呀，没有病，我有啥病呢？吃得好，睡得香。好，这个走了。第二次又一个机会要见面，他说了：“大王呢，你有病呢，应该治啊。”大王没事啊。好，后来过了不多久之后啊，真的就病倒了。病倒了之后啊，这个齐桓公就哎呀，看来这个扁鹊说的不错，我还真是有病，不是没病。然后就派这个使者呢，赶快去请这个扁鹊来。结果使者去了之后啊，这个扁鹊正在收拾东西逃跑。这个他就跟使者说了，他说初见这个齐桓公的时候，他有病呢，那病在这个呢腠理啊，就是皮肤上。这个进一步这个看的时候，病在肉里面，那么现在病呢是病入膏肓，没得救了。你现在叫我去救，我不敢去救。你要救这个国王呢，皇帝啊，那不是容易的了。他一不高兴就咔嚓给你杀头，所以他就赶快走啊。他说最先病轻的时候，给你呀针灸一下就行了。这个病在肌肤的时候就给你这个喝点这汤药就好了。现在病入膏肓的没得救了，赶快就走，所以他就走掉了。这我们众生呢，有些人呢他不想学佛，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快乐，吃好 睡好玩好，三好嘛，那他觉得没有什么烦恼的。那你们学佛啊，老是说苦啊苦啊，太消极了，结果他哪一天那股票下跌了是吧，赔钱了，或者家庭里面吵架了，或者是你叛逆了，就是忤逆他了，哎呀，他说这个事情太灰暗了，太痛苦了，太多太多难受的事情了，他这个时候才得到苦，但是这个境界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没有力量能够承受，能够承担得了呢？他完全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学习佛法的人，对苦有认识，对生死有了解，他能够，随缘自在，随因缘呢，随所住处恒安乐嘛，他有这个智慧得自在嘛，不会为境所拘啊，不会为境所转，所以先第一个呢，要认识到有漏，身见有漏的这个事实，有漏的升起，有漏升起的原因，你这样才有办法，消除这个嘞痛苦，远离有漏。你首先要认识到，就不怕嘞念起呀，只怕觉迟了，就不怕你有种种这些嘞烦恼啊升起。重要的你有没有正视你自己生命当中这些种种的问题？所以第一重先说有漏，有漏说完了以后，那你自然就会升起厌离心。想解决问题的心，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呢，他发起了一个心要学佛法，他就会这找那找，四处找，他总要找到个老师，总要找到一些经论能够解决他心中疑问的，能够破除他这个迷惑黑暗的，他就总有一天呢能够得到这么一条道路。认识都没有的，他这个动力完全就丧失了，他只可能冷水泡石头啊，泡下去，泡总是泡不软的嘛，一个冷水泡石头，石头能够泡的怎么样？泡了若干年还是个嘞顽固的石头，所以这个嘞，他只要先呢，要知道生死有漏则可厌，然后呢，再进一步啊，你要有厌，光知道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方法，那也无可奈何。进一步这样的话呢，就要了解了无漏。了解了无漏之后，那么你就会想呢，离有漏，能够起这个呢无漏，所以先说有漏，后说无漏，这个次第，在论主在这个造诵的时候啊，这个安利啊是非常之三巧的，所以真正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论，我们通过这个品目。品的内容，它的次序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这个建立就是这么细，这么有体系，这么严谨。那么这个是嘞，说了这个嘞，后面的由总到别当中的这个大的这个排列，先有漏，后无漏，后三品，这个嘞名这个嘞无漏。就别名有漏中，好，这个有漏无漏的次第说完了，再接下来详细说这个有漏的次第当中呢，它本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次第呢？又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建立这个叙述层面，就别名有漏中四品，就是分别四间品呢，分四品名果，业品名因，随名品名缘，果出异业，所以先名。这个呢，就说了有漏当中呢有三品，有四间品，业品、随名品，这个。四间品是果，就是有漏当中呢所生的果，业品是生果的因，而这个随缘品是缘，就是能生起 这个嘞，业的，能升起这个世间的，这个缘。为什么这样立呢？果出一业，所以先明，就是果呢，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现象，容易能够了解。所以首先就说世间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后面学的时候啊，大家一层一层了解的时候，发现呢，学世间品比较好学，就说这个三界的一切现象，从这个欲界啦、色界啦、无色界啦，这些三界人天呐、种种气世间呐、种种有情类呀、各种各种不同的这个生命形式啦、胎卵色化啦、中阴身呢，种种都是一些现象，所以这个比较容易懂，也比较容易看得到，这现象当中啊，它的种种这些缺陷、这些不圆满、这些可厌换的地方。所以先说了世间品，先说有漏当中的果。有了果之后，这个果从哪里来呢？果不孤起，必基于因，故次名业。就是这个果呢，如是因，如是果，你总要有这个相应的因，才会产生这些果了。就好像我们看到一朵花，看到或者是人家对你很不满意，很不高兴，这花从哪里来呀？因为有这个树啊，因为有阳光呢、这个到了季节了，春暖花开呀，就是有这个花了。花根本上呢是有棵树，有这个树啊萌芽，所以才有这个花。那人家对你不高兴，因为你常常或者是触恼他、伤害他，他心里面自然不高兴呢。或者是这个人本来是对你看不上的，很对你有点敌意，或者是有点呢刻意的保持距离疏远你，经过一些时间他乐意跟你说话，跟你接近，这个也是有因缘的了。为什么呢？就说明你自己啊，这个烦恼少，心情好，对人肯帮忙呢，对他有这个帮助，所以他改变了他的态度，由原先的这个呢，疏远疑惑，消除疑惑，渐渐的变得可以接近，那就是一个改变了，所以这个呢，是呢，先说这个果，然后再呢，进一步呢说这个因，你要果就要有因，有因才有果了，那么次名业，所以就说这个业品，这世间种种的形成呢、现象呢，它的业呢是在哪里？哪些业形成的？所以就说业品。因不孤起，必待于缘，所以后随眠，后名随眠，就是说呢，你有这个因呢，它又引发这个果呢，还要待于缘，缘不成还不行。就像这个种子啊，它要发芽，如果它没有水分啊，季节未到啊，现在天寒地冻的了，很冷了，它是没有办法发芽的。它一定要这个温暖的时候，我们给它浇上水呀，放到土壤里面，它这个种子就表现出来了，发芽了，长出一颗苗子来了。那如果是个松树呢，能够长很多很多年，长出一个大松树。但是呢，没长出来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一个松树。所以首先是看到这棵树，然后想到这个种子，想到这个种子啊，再想到这些种种外在的条件，我们看到世间的苦，这个事实现象，那么才有可能进一步追溯到苦是怎么来的。这个苦它发生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条件促成的啊？就好像两个人打架了、吵架了，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为什么打架？那打架的话，就可能生活当中有个矛盾。那么他们两个人也可以不打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刚好警察在这里，是吧？大家怕警察抓他们嘛，这不好打吧，也不好骂吧，那或者这个时候有摄像机照住了，有很多公众媒体围绕着他，他就不敢那么放肆啊，那就收敛一点。好， 刚好这些外在条件呢，都不会能够回避，然后两个人的烦恼又多，那一件小事情你骂一句我说一句，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就破口大骂了，撕打一团了，那就成了一个现象了。所以先有果，再说因，再说缘，就是果因缘，这是有漏的次第，有漏的次第。就别名无漏中，显圣品名果，制品名因，定品名缘，就是这个是呢有漏的出世间的三品，也同样的呢有三个的相应的关系，三重呢这个关系。先是说呢果，贤圣呢是果，然后有智慧，有智慧你就能够证到果了，所以这是因。好，你这个智慧有了，你还有一个基础的力量是什么呢？那就是定，有定为缘，才能够因定发慧，因慧做官呢，因官呢得解脱，得涅槃，所以就是呢，果因缘呢三品，果相异心，所以先说果必及因故，次名智，智必带缘，故后名，就说这三品呢，先说这个果。果的相呢，容易让我们升起这个呢欢喜心，升起想证道的心啊。我们现在比如说，你要开悟啊，你要见道证道，这个证道之后啊，开悟之后，证到圣果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境界？那说出来呀，给大家听听呢，大家知道啊，了解了，那么就会升起这个呢好要心。想要证涅槃，想要这个证圣果的心，所以先说这个了，先说这个贤圣品。贤圣品说完了之后，知道，有这么一个结果，那怎么来的呢？就是你有无漏慧，你有的这个智慧成就啊，那么就可以证的这些果，智慧成就才能够证这些果。那这个智慧要怎么生？是不是说？跟我们世间的一般就像大学教授一样的，或者这些大学者一样的，学了很多知识了，可以传道解惑授业啊，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佛法里面不是这样的，你不只是单单的了这个呢作为一种知性的了解，知识性的掌握，你还要身心实践，不是一个思考就罢了。一定要有这个定的力量，深入观察，才能够升起这样的智慧。那我们很多人呢，烦恼一大堆呀，这些大烦恼都是从小烦恼起来的。小烦恼萌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意它，也没有观察到它，然后就一点一点前枝暗长呢，最后就成了大烦恼了。就心里面呢烦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它是从小的事情开始的，那么这些细微的像细微的地方，你不深入观察，怎么能够认识到它的这个呢？真实的这个情况境界吧，那就不容易。所以先还要有定，那么这个就成立了，有无漏法的三品的次第，就是果因缘。那么这里就是第一个呢，先说略的这个解释了品，就是主要依这个呢戒品来解释。那么以此类推呀，就其他为什么说定品，为什么说贤圣品，怎么样又讲说是根品，就是这一品当中呢，它这个内容说的最广，详细的进行呢介绍阐述，那么就以此来定这个品的名，分别称为戒品、根品、世间品、业品、随命品、贤圣品、智品、定品，就这样成这个呢八品，建立这个品目。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八品这个次第建立要这么建立，是先总后别，然后总的当中呢先有漏后无漏，别的当中呢有漏当中 就是说果因缘，无漏当中也就是说呢果因缘，那么这个就是对于次第性的建立，这个内容上呢相应的这个阐述的时候一个善巧的安排，这样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呢更好的契入，这是论主啊这个呢经过了精巧的构思来向我们呢来阐述佛法的道理，阐述佛法的这个修习这个方法次第，就是说的这么好这么呢这个次第井然呢非常的这个呢有道理非常合理。那么这个是先说了列四品名，这一大课说完了，那么第二课呢就是讲呢这个呢从此第二一文正觉者，就是第二部分来意这个文字呢正觉，就是诵里面呢一诵一诵这样说了，那么呢他诵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就是呢进行了正觉。将是此诵略分略为三分，所以要解释这个诵的时候六百多个诵嘛论主是讲一天做一个诵，讲一天做一个诵，将他这一天呢做个总结了，那么一共就造了这个嘞六百诵，六百诵还有续分呢这个流通分呢再加上呢，所以整个呢有六百多，那么这里分呢就略分三分正式圣文呢列分三分，一续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这一共有这三分呢续分正宗分流通分这三分，一般这个也是通常这个经典呢它在开示佛法道理的时候向众生说法的时候这个呢基本的格式但是有的除开了它不一定完全这样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续分呢先是要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做开示的时候它的这个因缘呢这个发起，所以这个称为续分。正中分就是讲入正式的这个论述阐述乃至于这个议论，然后呢说完这个正中分呢最后就是一个流通分。流通分就是赞叹呢所说的这些义理啊法啦殊胜的功德啦，以及你这样行持呢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嘞意义这个殊胜的这些嘞作用，那么大家都好好的去这个嘞依教奉行心生欢喜，那么这个就是呢劝请流通呢流通分呢，那么这里这个论呢也可以分这样三分分三分，那么下面这个解释了会一重一重就解释这个三分是怎么样的。复圣人造论必有由之，故出名续分，就是圣人要造论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目的就是有一定这个嘞方向的，就是我现在要造这个论呢为什么要造呢为令众生能够为义解佛法，为令众生能够为增长智慧，为令众生能够这个嘞获得解脱，这个正法久住种种这些嘞意思意趣他一定是有一定这个目的的，观机斗教来说的。那么这个论的话也有它相应的一些因缘，故必有由自，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因由能引导这个呢这个事情的乃至于说这些问题的故出名续分，就是先说续分。续分即气当有所成，故赐名正宗，就是接下来第二分就是正宗分，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呢想法观察到这样的这个因由条件，那么就发起这个议论呢，就是要陈说了这相应的这些道理，所以就是呢故赐名正宗这个正宗以彰劝悟修学，故后有流通就是正宗呢 种种议论的道理呢，揭示出来了，阐释出来了，明显的这个叙说到了，那么就是呢，劝大家呢，劝这些有情众生呢，能够好好的修学，努力的修学，如这个呢，所说的这个道理，你去实践，一定会能够啊得到解脱，证到这些种种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劝请了，所以过后有流通方，所以最后的时候就有流通方。初三行是颂，这个呢是序分，就是最开始的三行呢是这个呢序分，是有六百行是正宗分，后四行颂是流通分。那整个这个呢总的这个居舍论一共是有607颂。那么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啊，序分呢有三行，就是有三行颂。这个末后的流通分有四行颂，那么正宗分呢一共有600颂，就是600颂，三颂是呢续分，四颂是流通分，600颂是这个正宗分，所以一共是有这个呢607颂。这就是这个居舍论的主干重要的内容，那么就序分中文分两段，就是序分里面啊又分开来了，就慢慢了解了啊。你看它这个层面多好，你也不用是这个刻意的去记，静静的熟悉就行了啊。那么就序分中呢，文分两段，这个文呢分两段，初有四句，送证明序分，后有八句随难别事，这个先有这个呢四句颂，就是四句颂呢说这个序分，就是第一颂呢，后面八句就是后面两颂呢，就一共这个序分啊有三行颂，就是三四十二句，一颂呢说这个序分的缘由缘起，这个两颂呢就是随人呢所起的这个问难，这个呢个别来阐述来解释，且出证明序分四句者，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序分呢四句是什么样呢？颂曰：诸一切种诸名列，拔众生出生死泥，敬礼如是如理思，对法藏论我当说。这个呢先简单解释一下了，诸一切种中明灭，它这里是有两重的，一个呢是诸一切种明灭，一个呢诸一切种灭，一个呢是诸明灭，就是这两重，这个一切种这个灭就是指啊一切现象差别了上面所起的不染污无知，就是所知境呢，不能通达不能正确的这个的观察，那么这个灭掉了，诸明灭就是根本性的真实意义，这个上面呢没有通达，没有见到没有正道，那么是我们凡夫了，那如果是通过学习正道见道，那么就是诸法的真理真实相，这个上面的疑惑迷样呢消除了，所以两重，那也就是佛了功德圆满，能够烦恼障所知障二障尽除，一方面呢是一切种明灭，一方面呢是诸明灭，就是两个，就是一切法的差别相，这个上面的呢不染污无知，不能够通晓，不能够了达，佛已经呢灭除了， 一个的话呢是与诸法的真实相佛已经灭除了，就是这两重，拔众生出生死离，前面是佛了，他证的殊胜的功德，就是这个断者，断德，就是断种种障，断这个种种烦恼，这个呢障碍也破除了。那第二项功德呢是佛的悲德了，就是佛的这个呢前面是智慧的德行呢，这里呢是悲的功德，悲的功德就是拔众生出生死离，我们众生呢种种烦恼，看到什么事情不如意，想到什么事情不称心，或者是业了造的大，堕到三恶道里面，你看牛啊那多苦啊，是吧？即使现在不耕地，把它们放到你养殖场去了，在那里做奶牛，这个鸡啊放到养鸡场去了下蛋，它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受的这些种种的拘束，那都是痛苦的事情，不是好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生死离当中呢，头出头没，好像这个人到了沼在地的地方一样，陷溺在里面，他想出来呀，实际上他并不想这个呢坠下去，因为坠下去没命了，但是他越动越动呢越爬不出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烦恼淤泥里面，在生死河里面呢，就像入了沼泽地一样的，世间有情呢他应该有一个共性，都想追求快乐，追求幸福，但是他这些种种努力呢，最后也导致于他不但没有说了得到快乐，没有得到幸福，反而是越来越痛苦了，越来越寝食难安了。你比如说小的时候啊，还不怎么懂多少事，就是知道有饭吃就行了，有教训就行了，拿个玩具就把它哄好了。但是长大了之后啊，饭吃好啊，教训好，哄还是哄不好，他烦恼很多了，在这个淤泥里面呢越陷越深。那么佛呢他是有悲德，身见众生苦啊，不忍众生苦，就是做众生之慈父，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就是你对佛伤害或怎么样，佛都不会有丝毫的嗔恼，丝毫的计较，仍然百千翻遍呢拔众生出生死离，这个拔众生生死离他自己解脱，他可以不来嘛，就好像我们世间我好了你不管我的事，我不管你嘛，但是佛不是这样的，他是拔济众生呢出生死离，从此这个生死的岸到这个彼呢涅槃的岸，那拔怎么拔呢？这有的书里面也说了，佛非以水而洗众生罪，非以手而拔众生苦，非以己的这个嘞给别人，为为说法嘞令解脱，非以己的以于鱼。是这样的，就是说了，他不是说拿点水呀、可以给你们把罪洗掉了，也不是说了他用手把你一拽呀、你的痛苦就没有了，也不能将他自己的功德呢，惠施给我们的人类或者是这个地球上的友情，其他友情，他只有什么呢？只有谆谆上幼，诲人不倦，不厌其烦，不厌其祥，不厌其苦的。给众生说法，你这个呢要依止法，依止真理，觉得之后啊去实践，你就从这个生死泥里面呢跳出来了。佛是以什么拔众生苦啊？佛以智慧拔众生苦，其他的都是没有办法的拔众生苦，即使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啊，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其他种种万行，但是根本最后要摄入的就是要以佛法的智慧光明照除你的烦恼黑暗，生死黑暗，那么就从这个 生死泥里面出来了。敬礼如是如理师，对法赞论我当说，敬礼如是如理师啊，就是我现在那顶礼，我现在恭敬，就是心悦诚服的头面礼足，那是印度啊它最高尚的一个礼节了。头自立，手呢放到地上接你的脚，以我尊贵的头啊承你的脚，表示把你捧在我之上，我五体投地，是这样一个嘞态度，这样一个嘞恭敬心。恭敬如是如理师，如是就是如此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能够具足这样的断德，这样的这个呢智德悲德，这样殊胜功德的圣者。那这样的圣者是谁呀？这样的圣者就是佛了。所以这样的人呢都是我恭敬顶礼的，如是如理师，种种这些呢如理师，就是如其所如的意思，就是福顺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气证通达了真理，这样的大师，这样才称为大师，就是说佛是真呢。对法藏论呢我当说，对法藏论前面已经解了，对法是什么呢？对法就是阿毗达摩的意思，阿呢就是这个呢对，达摩就是法，就是无漏慧呀，净慧呀，这个观察呢对观世谛呀，然后呢断除烦恼啊，证得涅槃呢，对下涅槃呢，这样的这个呢对法，对法藏论呢我当说，藏就是含藏的意思，它有呢这个呢包括含有这个对法的内容，这样的论点我现在要开始呢去说。先是敬礼，敬礼的话呢也是有种种的原因，一方面呢是仰推于佛，佛的殊胜功德呢由佛的清净等流而出来的，因为佛呢觉悟了真理，他也有悲心在人间说法，我们才有这个呢福德因缘，可以亲闻到正法，可以听到佛殊胜微妙的道理，能够解决我们人呢我们友情的种种的痛苦，所以我们要这个呢非常的这个呢感谢，非常的感谢，所以自以最崇高的这个敬意，头面礼足，凡此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应当敬礼的。那么再也有就是说呢，敬礼这些的时候啊，希望三宝啊，佛法僧呢、能够加持，造这些殊胜论点的时候啊，消除障碍，能够如意的，能够顺利的，这个嘞写出来阐述出来，使众生呢开慧解得到利益，让佛法呢能够彰显于这个嘞世间，传续下去，代代呢不绝啊，正法久住，就是有这么一些这个愿心呢，还有感恩心呢，这个嘞还有这个嘞佛的这个嘞说法了这个根源呢，种种呢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先生敬礼，诸一切种诸名灭，拔众生出生死泥，敬礼如是如以师，对法藏论我当说，就这样。下面呢就是对于这个颂啊的一个解释，这个四约就是解释了啊。此字四句证明续分，就是说这个四句啊是证明续分，就是说续分的内容啊。那么这个就此续分呢，复分两段啊，就是这个续分呢是有两段的，那么一是归敬续，二呢是发起序，归敬序呢是记前三句，是归敬序，这个呢是前三句， 就是前三句啊，是说归经序嘛，就是敬礼如斯如理斯了。这个如理斯呢是怎么样？诸一切种诸明灭，拔众生出生死你这样的如理斯，这样的如理斯，这个是我所归敬的前三句。第四句是发起序，就是我归敬了之后，这个皈依三宝的人呢之后就又有行法，就是相应的实践，相应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作为一个佛弟子了，他在做种种善的事情，他心里面都会这个呢起白于三宝啊，这个告诉佛菩萨啦，告诉这个呢佛啦三宝啊，这个这祖先贤圣呢，现在我弟子啊要做这么一个呢有意义的事情，做这么一个善的事情。那么这里呢是论主啊，他要造论，造论之前呢先起白于呢这个三宝，然后起白了以后，下面就正式开始造了我现在说了期许了，然后由愿呢到行，先生归敬，然后就是呢开始呢发起，发起序。就前三句出两句明佛三德，第三句指得归敬，就是这个前面两句呢是说佛的这个呢三德，第三句呢是指这个呢得归敬，就是我们呢这个归敬，归敬呢有德的人，归敬如是如理是。出诸字名所归敬，四十三字名佛三德，这里就是详细的来这个做解释了。我刚刚说了这个嘞，智德了、断德了、悲德了哈这些，那么这里呢是依这个文义了，详细的来一重一重跟我们这个解释，就说了这个第一个这个诸字呢。就是三世诸佛的诸啊，这是指我们这个嘞归敬这个嘞对象啊，就是说哪些归敬，诸就种种的意思，这个嘞后面的种种就是讲名所归敬。后面是三个字了，就是说佛的这个三德，诸者为诸佛故论云。诸言所表为佛是真，这个诸呢，诸者为诸佛故啊，就是说了诸佛，这个诸佛都不止释迦佛了，这三世一切佛呢都包括，这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此世界佛、彼世界佛，这药师佛了，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了。这个就是诸佛，都为这个嘞包括，都包括，那么后面这个十三字呢，就是说佛的功德，诸言呢所表，诸的话就是也这个就这个字啊，它就是呢所表示的，诸言所表为佛是真，这个诸的这个字的意思指什么呢？就是讲佛世尊的意思，诸一切种诸明灭，诸这一个字就是说了世尊，就是说呢这个佛，就是说这个佛是认的，那么后十三字中前有六字名自利德，后七字名他利德，这个就是详细的解释了。所以这个颂啊，我们观读了只能理解其中一个粗分的意思，大概的这个意思，详细的道理呢又需要长含的解释。当时候世亲论主造出来之后，迦斯尼罗国的国王还很高兴，说了外面有人弘扬我们有误的宗义，可是这个呢误入论师之道当中的细节，所以他就跟国王说了，未见的是弘扬有宗呢，你要他去写唐刊，所以国王当时候就奉了百金，就是100两黄金吧， 请论主赐经，照这个来解释。那么到了之后拿过来一看，真的就是不是这样的啦。那你看这个诸一切种诸明灭，拔众生出生死宁静，如是如理师对法赞论我当说，就这么简单几个字。但是这解释的时候你一看就不同了，这个诸呢就是佛是真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切种诸明灭，这个呢就是显了，这六个字啊，显这个呢显示佛自力的德，他本身自力所证的殊胜功德。后面七个字呢，七个字呢是说这个呢利他的德。一切种诸明灭者自力得也。明有两种，明有两种呢，明就是黑暗的意思，就是黑嘘嘘的了。我们不是说杳杳冥冥嘛，就是说这个呢幽暗，这个深邃，不见其底，不见呢其形，这个呢看不到，是明，就是暗的意思。简单的来讲，明有两种，一者一切种明，二者诸明，就是两种明呢，一个是一切种明，一个是呢诸明，这两种，那么一切种明，明不染物无知，诸明是染物无知，此二无知能复实义，即仗真见故说为明。就说这两种明呢，一个呢是一切种明，一个是诸明。一切种明是指这个不染物无知，不染物无知，染物就是烦恼啊相应的，就是跟种种烦恼相应的了，不染物物质就是不跟种种烦恼相应的。比如说你现在呀，这个有一个东西，你从某个来山区拿过来的，我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就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果子，可以吃的，有什么甜味，我完全不懂，这个也是一种名。但是我对这个事物，我并不是对它起贪心的，对它起这个爱着了烦恼啊，这些烦恼没有起啊，这个是不染无无知，种种烦恼不起。诸明是染无无知，诸明是怎么，就是指染无无知啊，我们三界相应的这些贪嗔痴烦恼，这些染无知，无知是怎么样呢，就是不能够与这个来镜像这个内容有正确的认识，有清楚明了的认识，还是错误错乱，或者是含混的不清，这些呢都是呢无知。此二无知呢能复实义，即占真实，就是说这两种无知啊被复残呢这个呢真实义，成为呀这个障，成为这个障，障碍我们怎么样，障碍我们正确的见解。就像生活的例子，我们看到下雨天来的时候，屋檐上的水呀，就成了一条线，一直落到这个呢檐的前面。但实际上它不是一条线呢，它就是一颗一颗水珠啊连起来，因为它速度太快，你的眼睛反应不过来，就形成一种错觉，就觉得是一线的水下来了，实际上不是，它是水啊一滴一滴啊这样的。它速度很快呀，它就连在一起了，这个是一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就会障碍，就制造了我们这个认识了，以为是真，其实是假。在经典里面说呢，如有病的这个眼睛来看东西的时候，他一看这个前面有花，但实际上并没有花，正常的眼睛看不到花，他这个眼睛有毛病就看到花。而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呀，就有这样无明的这个呢力量作用，让我们不能见到生命的真实呢，遮蔽了我们对生命上的真实层面的了解，那么就是呢会复残真实义，暂别这个真见，暂别真见。那唯有一佛的这个圣教啊道理呢跟我们说了之后， 才能够将这个道理知道，能够显了，这样才能够破除明暗。故说为明，所以说为明。这个明啊，不是我们世俗里面所想象的，一般说了，去到哪个洞里面、山洞里面，走得很深的时候，如果没有手电筒啊，那就是看不到了，再没有办法找了。这个明呢，是指我们众生错误的认识，盲目性的嘞思考，找不到解决生死苦的方法，找不到超越生命的方法，就在生活里面呢，这个呢，眼见耳闻呢，见闻觉知啊，这些日常性的生活里面，只以为真实，实际上都是错乱，根本性的错误呢，一定要学习佛法了，深入观察了，才能够觉察到，大家不要以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呢就是真的，我们大家都肯定是讲的天圆地方嘛，自己在地球上嘛，这个头朝天脚朝下了，但是如果做个宇宙飞船离开了我们这个地球一看，我们这些人就像个钉子一样的都钉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是个圆体的，各自都说自己是朝天，自己在上，那你可能就在别人脚下了，别人也在你脚下，但是你感觉不到，不会有这种感觉，要到一定范围才能够修正，一定范围才能够纠正。而佛法呢，是从我们一般的身心世界呢，现前的种种现象呢，深入观察，层层剖析，让我们了解这个呢实相，从这个当中纠正过来，这个是呢，所有两种明，一个是不染污无知，一个是染污无知。一切种者，不染无知，种类无边，名一切种，障一切法，不能误解，是不染无知，故种类多也。不染无知，列会为体，三性门中呢，尚无计色。所以这里一解释的时候啊，我们看下去，这没有佛法基础的人呢，就难起来了，头痛起来了。其实这也没什么不难的吧？你要静静学，多修多学了，这其实看起来也很清醒、清晰了，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说这个一切种是怎么样讲呢？这个一切种名呢，是指嘞，不染污无知。不染污无知呢，是一种劣慧，劣慧呢，就是说呢，这个慧呀，不高，慧也低劣，就好像我们一般世间的世俗角度说，这个人智商不高，但你也不能说了，他就是白痴，他不懂，他也懂，但是他懂得嘞，这个呢少，懂得嘞，不多，有些嘞分辨呢不够这个嘞能力。层面，那么这里是说这个不染无知呢，它有无边的种类，就太多太多了，所以称为一切种，就是变一切而说的了。这个障一切法呢，不能误解，就是对一切法了不能真实入解，不能是真实了解了，这些种种境呢都是如幻如化的，不真实的，生生灭灭的，在他的眼里面，在他的心念里面，这些宇宙世间呢，生活里面的种种情形呢，都是实实在在的，哪是什么梦中见水中月呢？他清清楚楚看得到摸得到，就不觉得，就不以为是呢虚幻不实。所以这个就是呢，不能够误解，就是这些的见解了暂避我们不能误解。所以这个不是染物无知，是不染物无知，种类很多，不染无知呢是劣慧为体，就是说呢，它也是慧抉择性，就是能够种种思则了、抉择了的一种，慧是什么样呢？于观察境呢，简则为性，就是说他看到一个境界，选了一个境界做观察的时候，以这相应的理，以这样相应的这个呢思维，进行抉择，功德过患。正确 错误，这样做好，不这样做不好，这就是实则性、观察性。那么这个列会为体啊，三信门中的尚无祭色，三信呢，这里的信呢是指这个善信、恶信、无祭信这三信来讲的，跟其他地方有一些三信的是不一样。这个是讲一法，它对于此事、彼事，就是与友情呢，是饶益的呢，还是损害的？就是与此事、彼事啊，于三事呢，具训益故，具损恼故，就是说有伤害的作用的，有损恼的作用的，那么就分别是善呢，分别是恶。那如果中性的，不伤害也不损恼，那就是无忌的。那么这个三性门来说呢，是善无忌色，它属于呢是无忌业，它属于一种无忌业。但是这个呢是属于善所摄，不染无污之善所摄。这个细的问题了啊，就是这样的，他已经得无漏了，但是呢他深入这个镜像上呢，他没有为更细微、更呢具体的突破，这个慧呀还不够完美。就像声闻一样，这个说了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自如真得解脱了，入涅槃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呢种种境呢当下，就是呢如幻如化不可得的，就是空寂的，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障碍，那这个要深入观才行。但是已经能够做到了无我无我所了，于三界的一些镜像呢不着，这个呢不以我这个自体为真实为中心来行种种贪嗔痴啊这些烦恼，所以它是善的，但是呢无忌摄，这一定要到这个菩萨圣位啊进一步才能够为破除。到佛的时候呢圆满，体非烦恼，故名不染，是说了这个一切种名呢，它不属于这个烦恼相应的，所以说不染。与烦恼相应的说染，不与烦恼相应的呢就不染。于境不悟，故称无知，无知即不染，不染即无知，此也是啊。这里又来个六理合四，就是说了这个呢体性呢，它是呢不与烦恼相应，只是对于这个境界不能称其所境呢，如实的这个呢了知，所以称为无知。那无知即不染呢，不染名无，名不染无知，就是无知的体，也就是不染的体，不染的体也就是无知的体，是同一体的。所以说不染无知呢，它是一个复合词。这个不染呢是从它不跟烦恼相应的这一层来讲的，无知呢是它与这个境能未通达、未悟入，所以叫无知。那么都是同一所指，就是这个就是持业识。这个声闻以上呢，三界烦恼断了，它有不染无无知。你看呢，这个周利盘陀呢，又称为小陆家嘛，他哥哥称为摩诃盘陀嘛，大陆家嘛，陆边生吧。古代你看印度挺有意思的啊，他在陆边生的，就孩子就命名陆边生，大的叫大陆边，小的叫小陆边，就这样命这名字。那么就是他要去出家了，这阿罗汉呢入定呢关呢，他有没有因缘可以出家呢？就大家看没有，就不要他，又人又笨。后来佛呢收他出家，启发他证了阿罗汉果。其他阿罗汉不能知啊，但佛能知啊。佛知啊，就是说他八万劫以外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做樵夫，这一次凶猛的老虎啊出现了，他吓得了，拿着那个虎头打仗呢。这虎头好像都掉了，就念了声南无佛。就是皈依佛。由于这个善根呢到今生呢，他这个成熟了，所以他就遇到佛了，出世来随佛了，出家学法乃至于成道。那么这些阿罗汉他不知道这件事了，这些呢 下面的无知了，但是他有没有烦恼？他没烦恼，他没烦恼，他不起这个烦恼，所以这个称为不染无知，一名习气，素习烦恼所成气分，习之气故，这个名为习气，为佛永断，二乘有有，就是说了，这个呢，烦恼这个所知障呢，又称为习气，又称为习气，就是他速速习，速速习呀、这个烦恼啊，经常有啊，但后来断了烦恼，但是这个气氛呢，还没有断，所以称为有习气，只要到佛的时候啊，就完全断，二乘呢还会有的，就是这个习气未断，就好像茶杯。你拼命洗，洗得干干净净了，里面没有茶叶了，没有茶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存在了，但是它泡过茶了，毕竟还总是会有一点茶的气氛在里面，就这么回事，这个不染污知了，是这件事。故论云呢，声闻独觉虽灭诸污名，以染污无知，毕竟断故，非一切种，所以者何？就是说了，这个声闻、独觉，他们这个呢，烦恼已经灭了，诸烦恼已经灭了，但是这个染污无知啊，要完全断的话呢，他还没有完全断，他还没有完全断，完全断。这个染污无知完全断的话呢，只有那佛啊、只有佛，所以他这个呢，这个一切种啊、这个名呢，他还没有消除，他只是完全的将这个呢染污无知，就是烦恼相应的无明，毕竟断，完全断了，所以三界的烦恼断了，所以于三界呢得自在，三界当中不起一切烦恼，所以不能够称一切种。所以就和由于佛法极远实处，极诸类异无边差别，不染无知，犹未断故，就是说了，这个佛的法了，他这个智慧呀、就是极远的，时间极远的地方，还有种种的这个不同的友情呢、众生呢、无这个种种差别呢，这个佛都知道，这个不染无知了，这个声闻上呢，他与佛这种种这个殊胜的功德的这个不染无知了，他还没有断，他这个烦恼相应的无知呢已经毕竟断了，但是佛能够于极远实处诸类这个诸异类无边差别，这个不染无知啊、没有断啊、就是说呢，这个类是差别的地方。解云：佛法者，佛所之法也，即是极远实等事也。八万劫外名极远实，三千劫外名极远处也，这就是说呢，这个一切种类范围所有的都包括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功德了殊胜，他所知的法呢是极远极久，就是时间呢久远，空间呢这个呢很大，很遥远，很遥远都知道，八万大劫也知道，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也知道，这个是来解释，不染无无知，一切种这个名，诸名的是染无无知，这个诸名呢就是指嘞染无无知，名者，这个即是这个。为诸位诸境即四地修道五部境也， 五不非一，故名诸境。明者即是，见修所断一切烦恼，以此烦恼，这个呢，复占诸境，故说为明。那么这里又有一些新的内容了，有一些陌生的词了，那么这就是说了，这个什么叫做诸明？诸明呢，就是于诸法上呢，种种的这个呢，染污无知，染污无知。这个染污无知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为诸境，就是这个是种种境，这个种种境呢，主要就是讲呢，这个呢。四谛修道五不净也，四谛修道五不净，这个四谛是指苦集灭道四谛，就是世间是苦的，这个烦恼业是因，这个一切苦止息的是呢涅槃，那么修习这个佛法啦，这个八正道啊，修道啊，这个是道谛。修道啊，能够证得涅槃，这个苦集灭道是圣谛啊，这个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就在生死里面呢流转，在烦恼当中呢，这个呢纠缠，没有办法能够断除烦恼。那如果我们能够正知苦集灭道是谛，进行观察了，能够现观。见到苦集灭的四圣谛，那么你这个染污无知了就消除了，你正见生死啊，正见生死过患了，这个呢修习这个呢解脱道，出离这个生死，获得了涅槃的果证，那都是呢如实的知，如实的呢见，那你就不再随以前的这种烦恼颠倒这个。迷惑继续来卷，那这样的种种烦恼啊自然就消失了，就像灯亮了之后光明显出来，黑暗就消除了。那么这个是有为见到的四步，就是见苦见集见灭见道这五步，那这四步，那么再加上一个修道，所以一共是呢五步，就是四谛修道五步境界。这里是这样解了啊，后面我们在继续学的时候啊，就会知道我这里不详细讲。修道是一步，就是修道的时候再进一步转修道，才圆满的，能够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这个论呢是非常好。五步非一啊，故名诸境，就是五步啊，它不只是一个，所以说是诸境，就是。种种相对的境，明者即是见修所断一切烦恼。这里的明染污无知是指哪些呢？是指这个见道所断，修道所断的一切烦恼。见道所断的一切烦恼啊，是在这个境界上与苦集灭道啊、四圣谛啊不正知，所以他就起呀我想。起颠倒想，就是无常作常想呢，苦作乐想，不净作净想，无我作我想，这个呢起种种呢，这个呢相应的这些事情，那么就建立种种烦恼啊，建立生死，建立流转了。那如果他正确的观察到了四圣谛，见到了四圣谛，那么见苦见集见灭见道，就会断。苦集灭道相应是这个上面不正知啊所带来的种种烦恼，那么这个所断的烦恼称为明，还有就是修道所断的烦恼称为明。修道所断的烦恼啊，是指这个呢，这个见道位以后抽果以上，断欲界的、断色界的、断无色界的。于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种种的这些向善所起的种种染污心、烦恼的想法，以这个无漏慧为根本，速速观察了，纷纷的来断除， 最后证得阿罗汉圆满。所以这一部分所断的烦恼是修道上所断，所以是这个明是黑暗，所以这个明呢包括见道所断、修道所断，以此烦恼复障诸境，故说为明。就是这个烦恼啊，他会将这种种境呢，这个呢复藏起来，遮掌住，那就不见到了，所以占真实义嘛，故说为明。染物无知，无明为体，烦恼不净，名为染污。这个就是说了，这个染污无知呢，这个是无明为体的，烦恼不净呢，称为呢染污法，染污法，于净不悟，故曰无知。无知即染污，名染污无知。此也，是也。那么这里就解释啊，第二个体，前面是不染污无知的体，这里呢是染污无知的体。染污无知的体呢，就是说呢，它的体呢是无明为体。前面的体是怎么样呢？是劣慧为体，劣慧为体。那么这里呢，染污无知呢是无明为体。为什么叫染呢？它就是有种种烦恼啊，相应呢，烦恼称为不净呢，有烦恼就不净呢，心有烦恼啊，有垢染呢，那么这个呢，于这个净善不悟是无知，无知呢就是染污，染污呢就是无知，所以这个是此业事，这个是此业事。前面是说了，它是一个善无忌。上面的善无忌所摄，这个呢非烦恼性的，所以不染，它的体呢是呢，劣慧为体，就是慧呀、不够啊，慧不殊胜。这里的体呢是无明为体，所以前者后者呢是有这个呢差别的，那么这个解释呢说两种明的含义。那接下来呢是颂言灭者，就是说诸一切种，前面诸呢是说佛世尊，一切种诸名，就是一切种名，诸名这两种名，灭就是灭除的意思。那么这个灭除啊有两种，颂言灭者，灭有二者，灭有二灭。一则灭，非则灭，就是说呢，灭的话呢是有两种，一个是则灭，一个是非则灭，这两种，则灭非则灭呢，我先这个呢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再依这个长行的解释了，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这个介绍。这个则灭呢，就是则呢是减则一失则的意思，就减则失则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呢，这个呢，修慈悲观的时候，你就减则失则，有了嗔心呢，就让自己呀，心里面痛苦，然后呢，外貌丑陋，然后这些恶友呢欢喜，他们高兴呢，高兴你这个呢，发恨发嗔心呢，嗔怒啊，会损失你的名誉声誉，会丧失好朋友。会多诸恶友，那么就思维呀、这个嘞嗔心的过患，然后进一步思维呀、慈心的功德，这越思维越思维啊，思维这个慈心啊，能够与有情生饶益啊，与自己善法嘞功德增长了、对众生种种有益了，那么你这样越思维的时候啊，就越来越远离嗔心，升起慈心，那么这个就是慢慢能够灭除你这个呢相应的这个呢嗔想，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则灭。非则灭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法呢它的缘呢消掉了，这个缘不起了，缘缺了不生，毕竟不生，就是它不再现起， 比如说你现在想打球啊，但是没有人跟你打，你没办法打，这个人想骂人呢，没人在这里，他不好骂谁，所以他是圆缺不现呢，这个就是呢非则灭，就是则灭和非则灭呢基本的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具体的依这个呢诸明灭，一切种明灭来解释的时候啊，是怎么讲？那我们这个呢，下一次再继续来说。